家好，欢迎来到了解了解，我是小梅，
我是塔塔，
我是柳川。
前面几个礼拜呢，和大家介绍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辅助治疗，今天才是真正进入主题，我们要介绍我们 ELPIS 团队一直以来的合作协会——狗医生协会。狗医生协会的原始创立动机是希望能够推动动物辅助治疗这个理念，由这个角度然后切入宣扬爱护动物的理念，进而解决台湾的流浪犬问题。他们有和动保处合作，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训练啊，然后帮助流浪狗可以找到家，也会邀请领养的主人带着自己的狗宝贝到狗医生协会去上课。但是最近几年就比较少有这种就是训练流浪动物的工作了，专注在训练已经找到家的狗宝贝，还有到各个机构去服务，在这个工作上面比较多。
早期他们经费比较充足，他们比较可以去照顾到流浪狗这一块，但是因为这几年就是经费渐渐的减少了，因为他们服务都不收费啊，就是等于是像是志工那样子，然后他们主要资金来源就是捐款或是企业赞助，或是他们有时候会有义卖活动，就是卖跟狗狗相关的一些周边商品。
就是他们那么多年以来就是资金慢慢的流入流出是怎么运作的？就是听说他们在确认合作之后是服务性质的全程免费的公益服务。
他现在是这样，如果你要长期跟他合作的话，你必须先就是先完成他们协会前两项的规定，然后才可以跟他们签订契约，然后长期合作，那个才是不收费的。前面的话等于有点像是去试听，但是这个试听呢，他是要收车马费的，或是请讲师，因为他必须要去教邀请的单位，就是去教他们怎么去跟这些狗狗啊、饲主啊做互动。前面两次都需要请讲师，
然后确认了这个合作是可以执行的，才会去签订合约。等到签订合约确定没有问题了之后，后面的任何费用就是都是不收费的了。
所以他们资金来源就是有几项，就是他们演讲费用，然后训练狗狗就是训练课程的费用，然后还有跟第一次合作伙伴就是那个试听课程试用的服务费用。嗯，试用服务费用还是要车马费？
试用不是服务费用，是车马费。但他的车马费是固定的，就是官网上都会有写。他的车马费就是固定，他是写1500块的车马费，就是狗狗跟饲主的车马费用，可能就是来回吧。然后讲师是一个小时是2000块，然后交通费要另计，因为讲师他不是志工。
车马费不就是交通费吗？
没有，车马费是给志工的，就是给狗狗跟狗狗的饲主，这样是一组是1500、然后讲师的费用呢是一个小时2000块。然后他的讲师的交通费要另外算，
哦，就是实报实销了，有可能。
对，实报实销的交通费。
哇，其实这样子也是很难让一个完整的协会运作下去耶。
他们的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那些狗医生还要有一些装备。
对啊，一定还有一些治疗道具啊，服务道具。那其实啊，现在想一想，第一次接触狗医生这个协会其实已经蛮久之前的耶。
算去年开始吧，
感觉好像有超过半年了。
应该有，去年开始算的话。
对啊，那我们当初是怎么知道这个协会的呢？
就之前 EP0 还是 EP1 的时候有讲到，看到安宁病房有治疗犬的这个志工服务，然后慢慢的找到跟治疗犬有相关的协会，后来也发现狗医生他是有狗狗训练的课程跟志工服务的一个协会。
嗯，当初其实找了很多协会啦，但是有些协会就是后来就没有继续合作，因为方向跟志向不一样嘛。
反正呢，我们就是查了很多资料， 然后也接触了很多不一样的单位，然后慢慢磨合下来，才会真的更深入的和狗医生这个协会合作。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联络上狗医生协会，好像是去年的12月份吧，
去年底到今年
1月
年初年底，对
对，这之间和狗医生这个协会联系上的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接洽，一直到今年4月疫情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去了狗医生协会的那个训练教室，去看他们的训练课程，还有采访他们的训练师。
应该不是疫情开始之前，是疫情还没爆发之前。
对，还好我们是在
第二波疫情
爆发之前，变严重之前就有去采访到他们了。
对，但是很可惜，后续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跟拍的动作。
对，
但是很有幸，我们看到很多只可爱的狗狗哦。
哦，好险有趣。
那时候他们训练课程一堂课有5只狗狗，对，团体上课三对多，因为当时现场有3个训练师，
没有一对多，会三个训练师是因为我们要去采访他们，要才会有3个出来。好，回归正题，反正就是呢，狗医生这个协会其实就很像一个狗狗学校，就是主人带着狗狗去上课，然后可以学习一些技能。就是坐下啊，趴下啊，不可以动啊，就是可以帮助主人更好的管理狗狗，也帮助狗狗有更好的性格，然后让主人跟狗狗之间可以比以前相处的还要顺利。然后在上课的过程中啊，也会随着技能的熟悉，然后慢慢增加它的动作的难易度。相对的，上课班级也会不一样，从初级课程。然后你初级课程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坐下趴下啊，不可以吃，然后要跟在你旁边，然后完成考试了之后呢，就晋升到中级班，然后中级班完成之后呢，再考试呢再升到高级班，通过高级班的考试才是真正的完成所有的全部课程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家的狗狗只要会坐下会趴下，这样技能就已经够了，那其实你也可以在初级班就考完试就停下来，就是你可以随时暂停你的课程，你不一定真的一定要上到高级班的课程。但是其实如果你想要让你家的狗宝贝成为狗医生的话，完成高级班的考试之后才是真正主人和狗宝贝的考验。
嗯，像是刚刚讲到那3个阶段的训练课程，他们都是培训狗狗跟主人之间的默契，跟让主人知道狗狗的行为表现啊，让狗狗知道饲主的指令代表什么意思。然后他们经过3项课程之后，他们如果有些主人跟他们狗宝贝想要成为狗医生的话，也需要经过很多考验。第一个考验就是他们要通过他的健康检查，然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步骤，也就是狗医生的筛选测验的考试。然后通过这项考试之后，主人就是志工，就是我们之后会称他志工，我们的主人还需要再接受志工的课程，就是动物辅助治疗的基础课程。最后主人跟狗狗在一起去实习4个小时，这样加起来8个小时的时间之后，他们才是正式加入狗医生的这个服务团队。哦，另外补充一下，就是正式的狗医生是领有医疗犬证照的狗狗，只通过狗医生考试阶段的话，就是刚刚那个筛选测验，他只是获得参与实习的那个资格，只有实习资格是没办法去服务那些对象的，所以他们还要完成那8小时的实习时数跟志工课程才能去服务，不然在这之前都没办法进行单独的服务。然后加入狗医生大使的这个团队之后也不能松懈，他们每年还需要在定期的评估确认他们的能力跟状况，听说他们每年还要再进行换证考试。服务的话是由我们的志工跟狗狗组成的狗医生大使团队来共同出勤，就是他们这个组成的狗医生大使团队的就会定期的到医院啊，医院的安宁病房，或是老人护养中心，或是特殊教育中心来进行义务性的服务。 他这个服务长期合作的话是不向服务机构收取任何费用的哦。然后他们服务的内容有分为两项，有陪伴的服务跟复健治疗这两项。然后在陪伴服务这个过程中，服务对象可以获得跟动物相伴的乐趣，可以让他们得到被探视然后跟关怀的感受。像是有一部在2017年台湾狗医生协会合作的一部微电影，就是《爱让我们同在一起》的这部电影中，他可以看到其中的服务对象马大姐是因为狗医生宝宝的探视，满足了因为病情没办法养宠物的心情，然后在病房中也能感受到疗愈跟温暖，也可以见到他想念的毛小孩。然后另外一项复健治疗，它是配合复健师的疗程设计来协助患者进行复健，它是利用一些跟狗狗互动的一些动作啊，例如丢球啊、梳毛啊、摸摸狗狗或是牵着狗狗散步等等的活动，让服务对象自发性的增加局部啊或是全身肢体的活动度。然后除了肢体的互动之外，他们也会利用狗狗作为话题，然后跟服务对象进行对话，然后刺激他们的口语应用，然后在这无形之中进行识别个体啊、追溯记忆那些刺激心智的练习。他们有个治疗医，他们就是会带着去问服务对象说这个是什么，然后这个图案是什么，是什么颜色，然后就会让那些服务对象脑中思考说那个是什么东西，回想到他的记忆，然后或是让服务对象去夸奖那些狗狗。在这个狗医生大使的团队中，我们四组是助手的工作，然后要随时注意狗狗的状况啊，跟服务对象闲话家常，因为狗狗是不会讲话的，所以你在服务过程中，我们的志工要去跟那些服务对象去互动，然后讲话去带动他们，引导他们跟狗狗互动，所以我们的志工是服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。
对，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我们曾经去狗医生协会的训练的教室，那我们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有对训练师老师问了哪些问题，这些都是在下一集就会知道咯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要怎么成为狗医生的训练师，或者是你想要怎么带狗狗去上课，或者是任何更多关于狗医生的问题的话，一定真的要来听下一期的节目，下一期的节目可以解答你很多问题，所以记得一定要来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。突然激动，耶！一定要来收听，真的啊，真的很精彩，真的。